各位啊，很高兴有机会来到我们三镇华人教会啊，这是我第一次啊来到这个城市啊，我非常感谢神啊，我看到大家早早的都坐在这里哈、啊，我为你们感恩啊，不在地方的大小啊，神不偏待人啊，这弟兄姐妹这样的爱主。我相信神会赐福我们啊！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问一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位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福音朋友啊？请你举个手好吗？有吗？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看到了。还有吗？啊，除了刚才举手的这几位还有吗？好，非常欢迎你们来，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从神的话语中来认识上帝啊，从神的启示当中，就是这本圣经当中来认识他，这个方法是最保险的方法，而且是最认识神最正确的方式啊。如果单单从别人啊的见证你来认识神，那你会说那是他的经历，我就不一定了。确实是这样，因为见证是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会有不同啊。待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的经历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可是神的启示啊，人要认识上帝一定是从他自己的启示来认识他，这个是最正确的方式。所以我很欢迎你们来。那么今天呢，靠着神的恩典啊，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叫做智慧人生。人生短暂，所以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盼望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啊，我们能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呢，一切的真智慧都在上帝里面啊，都在神那里啊，一切的真智慧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按着上帝的心意去生活就是智慧的生活，按着上帝的要求和上帝的标准来度过人生的旅程就叫做智慧人生。这是基督徒对智慧人生的回答。那今天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思想。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赐智慧的上帝啊，耶稣基督是赐智慧的神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神，因为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人才会真正的认识自己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聚会久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的知识啊，一种呢是对上帝的认识，另一种知识呢是对人本身人自己的认识。那么对上帝的认识是对一切其他事物认识的基础。当我们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我们实际上不真认识自己。当我们不真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一个智慧的人生，甚至我们不会有真正的智慧，因为人自己对自己实在是不了解啊。所以今天呢，我想第一个方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是赐智慧的神。当我们认识上帝了以后，我们才真正认识自己啊。在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与你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何等大的特权。主，我们这些蒙了恩的人，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的骨肉至亲，我们的同胞 他们也能够认识你。主，今天我特别谢谢你，在这个三镇华人教会这里，主，有一群的福音朋友，他们也被邀请来听你的话，来听福音。主，我相信这人群中若是有你所拣选的人，今天我盼望你自己工作，圣灵在人心当中工作，让他们归向你自己。主啊，若是你不感动人，你不拣选人，没有人能归向你自己。主，我们都是骄傲悖逆的，主，我求你除去人心中的骄傲，让我们看见自己有罪有限，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这短短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引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共同和大家看一段圣经，在箴言书九章十节，我想请同工把它打出来，我们的福音朋友和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哈，看着屏幕来读这段经文啊。我们弟兄姐妹会背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背。来，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里说呢，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啊，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啊便是聪明。当一个人不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很难看清楚自己啊，我们很难真正的认识自己。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说，像我这个年龄哈，或者是比我年龄再大一点的人，大概知道我们，特别是我们姐妹们啊，我们都谈过恋爱或者结了婚的啊，有这个经历的，你会知道，当两个人谈恋爱，这个你的男朋友向你求婚的时候啊，一般都会说一些海誓山盟的话，对不对？我们这个年代啊，现在这个新一代我不太清楚了哈，今天的青年人怎么谈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哈，或者比我这个年龄再往上一点，那时候会一般会怎么讲呢啊，一般就会说我爱你啊，我会尽我一切的努力让你这个幸福啊，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改变，海枯石烂心不变啊，有的没的全说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先生向我这个求婚的时候也说了这么几句话，而且呢比这个还加了两条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如果不高兴的时候你可以骂我，你看我绝对不还口啊，也不生气啊。你要实在不高兴了你可以打我，绝不还手。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我们结婚了，结婚不久有一次他就发火了，当时我看着他，我说我这还没骂你呢你怎么火了他自己也笑了，想想他说我说过那话吗后来自己想想自己知道说过，但是呢做不到，为什么呢？是不是故意要骗我呢？实际上不是啊，故意要骗的人很少啊，真正是那个原因是什么呢？他是真的以为他永远都会像他求婚那天一样，永远的爱我，爱下去，爱一辈子。他当时真是这样想的，但是呢，人是不认识自己，不知道，人说是不还口，不还手，连想都没想就还手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对自己不认识啊，所以我们在场的姐妹们，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啊，有这样上当受骗的经历啊，不要太难过，也不要太沮丧，他们不是故意的啊，实在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也确确实实我相信他说的时候也是真的。实际上想想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姐妹们也没有做到我们所承诺的，实际上人都做不到啊，只有神是永恒不变的，人都会变的， 人的爱是破烂不堪的，是依靠不住的啊，所以我们要被神的爱得着。那么人会借着我们那个不完全的配偶来爱我们的啊。接下来几天的退休会我们还会详细的分享这一个内容啊。那么实际上是我们不知道，后来我信主了以后，我常常跟我们的师母交流，我们的师母带我信主的，她是从台湾来的啊，他们有机会从小就听福音啊，比较自由能听到福音，所以他们在初中小学的时候就有机会听福音，就信主了，所以他们就知道啊怎么样来这个处理啊这个与先生的关系，或者是这个交友的关系，常常在有一些教导。那我就有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你们基督徒怎么谈恋爱呀？啊，他说我们是这样，我们比方说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在团契里，大家一同服侍的时候，互相有了感情，或者这个姐妹对这个弟兄有意思了，那么他就会就会祷告啊，先求问神啊，然后呢，他说我们也和我们的祷告同伴，你信任的人，他会给你保密的人，你跟他一起祷告，就为这个弟兄提名，就为他祷告。祷告一段时间以后，他说呢，就会有印证啊。那个印证是什么呢？就那个弟兄有一天就突然请你去吃饭啊，这印证就出来了。然后呢，他说这个时候呢，你还可以征求你团契那个团长的意见呢，啊，带查经的小组小组长啊，还有团契的这个领袖啊，或者是教会的牧师啊长老，征求这些属灵长辈的意见，如果他们也都同意了，这就是另外的印证啊，弟兄姐妹啊，还有属灵长者都有印证，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和他可以一起来往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弟兄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到都有这么多印证了以后，然后一般都是弟兄先开口，那个这个弟兄就这样说，他说呢，看看请你可不可以为我们两个的婚姻来祷告，如果神带领我们一同来侍奉他，我们两个能够在主里面一同来侍奉神的话，那么愿主的爱使我们彼此相爱。然后他跟我这样一讲，我说哎呀，我说这基督徒真有智慧啊，我说你们这样谈恋爱太保险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软弱，他不会说我会跟你彼此相爱一直到永远，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不变心，因为他知道做不到的啊，人是全然的堕落，软弱到极点，人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坏，有多么败坏，多么软弱。当我们来到这位全然圣洁公义慈爱的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到他面前，我们马上就看到自己的污秽了。所以基督徒说呢，他不敢说我爱你，他说愿主的爱保守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说这个话说得很对呀，实际上若是不是主的爱来保守，我想我们没有一个家能够完整啊，真的，我自己也是常常是这样想，如果不是主的保守，我们都有分手的可能啊，因为人实在是罪人啊，每个人都自我中心的啊，在家庭里也是自我中心自我保护的啊，所以呢我说当人看见神的时候，人自己就谦卑下来，如果我们没有谦卑下来，我们还没有认识神，当我们看见神那个全然的圣洁光照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污秽败坏全照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那个荣耀，人自己就自卑下来，谦卑下来。当人真正的敬畏神，认识神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这是智慧的开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行的时候，自己的无能的时候，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这个时候 上帝说，圣经上说，这是智慧的开始。人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还行，还是没有智慧，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完全不行了，只有这位上帝他带领我的一切，那个时候是智慧的开始，那个时候认为自己不行了，就开始有智慧了。这个就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那么第二点呢，耶稣基督是赐智慧的神的第二点，就是说呢，智慧人生是活的人生，绝不是死的人生。但是不认识上帝之前，在我们没有真正认识上帝之前，圣经中说我们是死的。请看以弗所书2:1-3，我想请我们福音朋友跟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啊，这三节的经文，来，请。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三节经文是在描述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我们信主之前呢，这里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所以为了我们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呢，我们先把几个名词出现的我们稍微讲一讲啊。第一个词呢是过犯啊，第一个词是死啊，你们死在过犯。什么叫死啊？那么我们信主之前，这里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圣经中记载的死有三种。第一种死叫做灵死。灵死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这个就是灵死。第二种的死叫身死，身体的身。身死的定义呢，就是身体与灵魂分离啊，这是第二种的死。第三种的死叫永死。永死就是永远与上帝隔离，永远与神的爱隔绝，这个是永死。那么这三种的死，现在我们知道了，对我们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很有帮助啊。我就想先考考大家，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请问创世纪2:16-17那里说，神造了亚当以后，把他放在伊甸园里，然后神有一个吩咐，不许他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说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请问那一个死是指着三种死里面哪一种死？灵死。很聪明啊。是的，亚当和夏娃的身体有没有死啊？没有，身体没有死，但是呢，罪他吃了，他就违背了上帝的吩咐，所以呢就堕入罪中。罪一入了世界以后，罪就挡在他们和圣洁的上帝之中，所以这个灵就与上帝隔绝了，所以是灵死。以弗所书在我们信主之前2:1里面的这一个死，请问是哪一种死？哪一种死？也是灵死。身体没有死，好像我们可以思想，也可以听到声音啊，但是呢，我们听也听不明白啊，想也想不清楚啊，因为灵与上帝隔绝了。那么，在《使徒行传》7那里记载着司提反为主做见证以后，被人用石头打死了。那么在他临死之前，他呼求主耶稣收纳他的灵魂，然后他看见天开了，主耶稣从父神的右边站起来啊，迎接他啊的灵魂。那么请问司提反这个死是哪一种死？生死。他的灵魂有没有死啊？ 没有，灵魂立即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啊。我们教会，我在费城啊，我们教会有几个做护士的姐妹啊，她们常常讲这样的见证啊。如果今天晚上值夜班，这个病危的人，病危的人啊，已经发了病危通知的，如果是个基督徒，他们就觉得很安心，因为这个基督徒走的一般来说都非常的安详啊。有的时候就是家人呢，还有时候是牧师也来了啊，家人也来，就围着他唱诗歌，这样子，这样安安静静，然后他就走了。但是如果这今天晚上值夜班有几个人是病人很重的病危的人，如果不是基督徒，他们就觉得那个就是很恐怖，因为他们走的时候之前都非常的恐怖啊，不安。所以呢，这个值班护士呢，那个也很忙乱的啊。所以他们常常讲，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的死绝对不是一个结束啊，那个生死那是一个新的开始，只不过就像穿过一道门一样啊，我们到父那里去了，好的无比啊。所以呢，这个是不同的啊。那么另一种，在路加福音16章记载着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啊。那个拉撒路生前是讨饭的，死后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那个财主呢啊，在一个火烧火烤的地方，然后请亚伯拉罕派拉撒路啊拿一点水来凉凉他的舌头。亚伯拉罕说什么呢？说你我有深渊相隔，我不能去到你那里，你也不能来我这里啊。大家说那个财主的死是哪一种死啊？永死。永死的概念在圣经中绝对不是没有感觉，永死是永远的有感觉，永远的在罪恶的刑罚之中。那个启示录里面有很清楚的描述啊，说呢那里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人是担当不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救啊，我们需要救恩啊。所以这死这个概念清楚了，我们对理解这段经文就比较容易了啊。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过犯。过犯这个字呢和罪这是用两个字的。这个过犯什么意思呢？过犯是 transgressions， 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就是说从上帝的准则和要求当中越过去了啊，滑过去了，而且是故意越过去的啊，这个就是过犯。那么罪是什么？这个罪是另一个字，就是 sin 啊 ，sin 这个字。这个字呢，就是最原始的意思呢是打靶。那个靶，那个箭，射箭或者是这个打靶，没有打到那个靶心上啊，失不中地，没有打中靶子。那么这个呢，实际上的意思呢，就是人偏离了上帝对人的要求和标准啊，偏了啊，这个是罪啊。所以在死在罪中啊，什么意思？这里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当人死了以后，对外界的所有刺激都没有感觉了。但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就是人对罪没感觉了，这个就叫死了啊。人活在罪中还不知道在罪中，这个就叫死在罪中。我记得我信主之前，那个时候我去一个教会啊，刚来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是在加州，在洛杉矶那边一个大学，在那个大学旁边有一个教会。那时候我去教会里面，那个教会里面那个参加一个小组查经，星期五的时候，那么那个小组查经里面都是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中国国内来的，大陆来的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呢，大家都说要救我。你知道当时我一听到这救我这个字儿，我就特别刺耳啊！我想我活得好好的，老救我干什么呀啊！有的人还说让我快快得救啊。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这个我慢点被救不要紧的 我说那个你们到底信的是真假的不一定的啊，我就向他们挑战啊。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他们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活在那个危险的境地当中啊，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叫死，这说明死透了啊，死透了，真的不知道啊，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需要，都活得很好啊，没有那个需要。但是信了主以后，才慢慢的才明白啊。那么，不但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这里面呢，对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还有一些描述，就是死在罪中有哪些表现啊？我们在这里看有三方面的表现啊。第一个表现呢，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啊。什么叫随从今世的风俗呢？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当罪挡在我们和这位永生的上帝之间的时候，我们就像断线的风筝，我们就没人生失去了方向，所以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别人怎么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大多数人啊，多数人这样做，那这样就是好的啊。那么第二个表现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空中掌权者不是指着上帝，这个空中掌权者指的谁说的呢？谁说的？撒旦说的，是指着魔鬼啊！因为这个宇宙当中两种力量，一个是从上帝来的，另一个就是从魔鬼撒旦来的，所以这个空中掌权者呢，就是指着魔鬼说的。当我们没有认识上帝之前，不管是我们认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我们都是顺从那一位啊，顺从那一位这个空中掌权者啊，和上帝呢是对立的，所以没有一个地带是中间地带啊，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中间地带，因为只有两个势力啊，你不在基督的国度里，就在谁的国度里啊？撒旦的国度里，不是在信的这一个领域，就是在不信的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地方叫做既不是信的也不是不信的，没有的。如果有，这是人自己想出来的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在芝加哥，也是一个福音营，有三天的聚会，那么在那个聚会当中，有一对夫妻是从国内南方一个城市来的，一对也是知识分子啊，都是大学的老师。那么太太当时已经信主了，但是这个先生呢，每一场的聚会都有感动，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举起手来啊信耶稣。到最后一天我记得是有一个问题解答的时间啊，当时我收到一个条子啊，那个条子上问的问题就是说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回到中国大陆应该怎样做。那当时我收到这个条子我很高兴，我想说这个人已经信主了啊，所以我就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完了以后，我们中间就休息了，休息一会儿，这一对夫妇就到前面来找到我。这个先生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条子是我写的，然后我就赶快祝贺他，我说我是祝贺你，你已经信主了。他说还没有啊，我说那你还没有，你为什么你要了解一个基督徒啊回到中国大陆要做什么呢？然后他说我想以这个非基督徒的方式这身份来传福音啊。我说以非基督徒的身份来传福音，我还第一次听说啊。我说那他说的，你看你们这些人，你们是基督徒，所以呢你们去说话去传福音呢，可能别人会戒备，我是非基督徒，我是站在中间立场啊，这个中间地带，所以我说话呢才比较客观啊，别人容易听啊。我说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你怎么传呢？他说他是一个，他们这个大学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啊，我是这个大学的校友会的主席啊。我们校友 过几年就会聚集一次啊，大概三年呢、或者两年聚集一次。那么他说我这个校友会聚集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发圣经啊给他们看，然后我就给他们讲见证，这个信主这个信仰有多好啊。我说你这样传恐怕可能有点困难啊，为什么呢？如果你这个信仰这么好，为什么你不信呢？啊，别人这样问你，你怎么回答？啊，他说这个我还真没想过，啊，还有这个他是想，对，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像我这样的身份哈、为了主的工作的好处，我还是不信主的好啊，那意思就是我还先做党外人士比较好啊，我还是不信主有利于福音的传播。他说这样做有利于统战。啊，这个好像那个政策观念很强啊。后来呢，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他说任何时候你到深圳来有机会的时候，你找我啊，我接待你，住在我家里，然后我给你联系讲道。我太太去的那几个教会我都全去过啊，我知道的啊。那是我当时我一想，他还真的想要侍奉主啊，又接待传道人啊，又要安排讲道啊，自己还没有信，很有意思。那我就在刚好第二年，我有一个机会去到深圳了啊。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所以呢，我当时说好，我这个好说出去了，所以我那一次到深圳，我就一定要找他。我要看看他啊，虽然我没住在他家里，我住在另一个弟兄家，但是我跟他通个电话，然后我们就约在一个餐馆一起吃饭。那次他来吃饭的时候，他还是以非基督徒的身份在侍奉主，是坐在那边吃饭。那我就问他，他都一直没有受洗，他认为这样子对传福音有好处。那我那次一直跟他分享，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中间地带。如果你不是属基督的，你一定是属世界的，这是肯定的，是属撒旦的。不管我们意没意识到啊，也许这样的话听起来不好听，但是呢，这是真话，圣经中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也讲真话啊，因为我知道大家来绝对不是冲着教会的饭来的。今天晚上虽然有一个简单的便餐，但是大家不是为了这个。大家也绝对不是来看人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值得你看，这个教会里。你也不是来看我的，因为我更不值得你看。大家是来干什么的？今天晚上大家是来要来认识上帝的，不要耽误你宝贵的时间。所以你是来认识上帝的，我一定要告诉你真话，真话都是不好听的，这叫良药苦口啊，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啊，所以我也一直跟他讲真话。我们在那个饭桌上，我就一直跟他说，没有这样的地方，我们脑子自己会想，人可以想出这样的地方来，但是没有，这等于欺骗自己啊。特别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一年我又有机会去，不是到深圳，是去香港，但是我故意到深圳停了一下，我想看看他们夫妇。我一打电话，他还在广州，他说等着我，赵丽姐妹，我马上开车回来啊！我就等在深圳，她回来，我们约到还是同样的餐馆去吃饭。你知道这一次见面，她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我受洗了，哇，真是高兴。然后我就问她，哎，你怎么不以非基督徒的身份传福音了？她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中间地带，不是基督的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说的比我还坚定啊，我很奇妙。后来也就是那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可不可以讲你的例子呢？啊，可以。他说我这个没有专利，你就用我的例子吧。哎，你告诉他们，告诉那些福音朋友们，没有中间地带啊，要认识上帝，一定要进来啊。所以基督徒朋友常常跟我们说，说你信呢，你信了，你就能看见上帝。你就能明白了。我们不这么想啊，我们没信主，我说我不明白我怎么信呢、我们刚好是反的，我要明白我就信啊，我们是这么想。他说你要信了你才能明白，这个刚好是反的。其实神的法则和人的法则有的时候是反的啊，
这句话没有错，基督徒朋友常常这么跟我说，我开始就以为是简直他们不可理喻啊。但是呢，当我信了主以后，读了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属血气的不能明白属灵的事。因为当我们没信的时候，圣灵还没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神的话看不懂的。其实圣经是给信的人看的，因为信的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着，所以他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的心才会开啊。如果我们是属血气的，我们一直是拿世上的价值观来想这个信仰，我们根本想不清楚的。所以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他说你信了你就明白，就在这里。因为这是属灵的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当你一信的时候，圣灵就住进来，他会帮助我们明白属灵的事啊。所以没有啊这一个中间的地带啊，只有这个是两个的非常分明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属于顺服空中的掌权者。那么第三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第三个表现呢，就是顺服啊，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啊，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这就是今天后现代人思维的一个主要方式。一切都是相对的，实际上这三点加起来就是一点，就是人在犯罪堕落以后失去了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因为我们与这位绝对真理上帝隔绝了，所以我们没有绝对的真理了，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了。所以就是我想怎么样，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啊。那一句话很能说明啊，后现代人思维的一个方式啊，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啊？一切都是相对的，你可以这样说，我可以另一套啊。你不要说我错，我也不会说你错，我也不干涉你，这就是今天啊。大家都同居啊，未婚同居就变成合法的、合理的，而且也合乎道德标准，也没有干涉你嘛。没有干涉你的生活，所以你也不要去管。这些都就都是这个表现，就没有这个道德标准了。当我们的行事为人失去了绝对的道德标准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离智慧就离得越来越远了。人的智慧和聪明也许和道德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圣经中的智慧和聪明都是与道德相联系的，没有道德的智慧绝对不是智慧啊。自利自私自利的啊，犯罪的啊，智慧可以帮助人犯罪，聪明可以帮助人犯罪的啊，这个是很可怕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哈，美国这个大学生贷款还的最不好的学生是法律系的学生，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智慧，有法律知识帮助他们能够拖欠贷款，这是很可怕的啊！凡是有学问的人呢，能用很多花招来掩盖自己的罪啊，欺骗自己的良心，也欺骗别人啊，这个就是今天的光景。所以呢，耶稣基督是智慧的神啊。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有了上帝的启示啊，所以基督徒确实有了行事为人的标准，就是这一本圣经啊。一切智慧都在这里面啊。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读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做起事来还是一样，还是没有智慧的，因为智慧在神的话语里面啊。如果我们不听，还是没有智慧的。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是赐智慧的神。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神。 要有从神来的智慧，首先要有从上帝来的生命啊。当我们犯罪堕落以后呢，人都堕入罪中，我们与上帝的这个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所以呢，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那么神为了爱我们，为了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他就差遣他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使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啊。我们来看两段经文，约翰福音约翰福音3:16和17:3啊，我们一同来读。来，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带来生命啊！这个世界上有三大宗教都是信奉独一真神的，如果是多神论的我们先不说了，有三大宗教是信奉独一真神的独一神的，请大家告诉我哪三大宗教？基督教，还有什么伊斯兰教，对，还有犹太教，对了，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三大宗教都是信奉独一真神的。但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不同在哪里呢？基督教信的是耶稣基督是宗保，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里面就没有宗保的概念。实际上在这位圣洁的上帝，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全然慈爱的上帝和全然败坏的人中间是必须要有一个宗保的，所以只有基督教是信这位宗保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的是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这个是区别啊，这个是我们和其他那两个宗教的区别。所以耶稣基督他身上有神人二性，就保证了他能够做这个宗保啊，替我们赎罪啊。因为他是100%的人，所以他能够站在人的这一面作为代表啊，来替我们赎罪。他体恤人一切的软弱，同时他又是100%的神，他没有犯过罪，他是无罪的，才能代替我们啊。所以圣经中说呢，最大的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但是这个爱的后面是什么？是神的公义和圣洁。如果神就爱，他就赦就好了，他的儿子就不必来，不必道成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神说赦了就都赦了嘛，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和圣洁。因为罪是需要付代价的，那付在谁身上呢？付在他儿子身上了。神把刑罚我们应该是我们担当的罪刑罚在他自己儿子的身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对罪是一定要罚的。人里面想的爱是什么呢？爱就没有罚了，爱就是爱，就爱了就行了，就全赦了，一句话就完了。这是人想的爱，人想的爱和神的爱总是区别那么大。人的爱是溺爱，我们爱孩子就溺爱，就惯就是爱，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就是爱。不是，真正的爱是公义的爱，在真理里面的爱。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这是哪里说的？哥林多前书13爱的定义，对不对？没有真理就没有真爱，上帝是真爱，所以他的公义一定要满足，他的圣洁要满足。但是呢，他又没有刑罚在人身上，而是刑罚在他儿子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受了刑罚，所以呢，他 他能带给我们那个生命。那么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最后一部分啊。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请大家看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如果我们要会背的也可以一起用背的来啊，来，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常常听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得永生了。那么永生是什么？永生到底是什么？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弄不清楚啊。永生就以为是长啊，因为永恒嘛，永恒就是好像无限啊。因为我们刚信主也解释不清楚这些名词，无限那多长啊，就是比很长还长啊。那时候福音朋友也不明白，我记得我刚刚信主带一个查经班啊，刚一信主传福音的热情很大，所以带着查经班就我又不会讲啊，那时候我刚刚在神学院读书，我信主一个月就进了神学院了，所以完全没有基础啊。信了主啊就进神学院，我信了主以后我是在西人教会一个美国教会信了主。那么那个美国西人的老牧师就问我，他说丽，你以后要干什么？信了主以后干什么？我说想都没想，我说信主以后回中国传福音啊，给我的同胞说的挺好，真的连想都没想。然后接下来我说了一句话，我更是连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我说了一句，我说我要从事神学教育啊，当时连神学是什么都不明白啊，信主刚刚一个月，什么真理都不明白，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说好，你这个很好，你要传福音。他就拿起电话打一个电话给富勒神学院，然后我就进去了，就这样子啊，一个月啊，受洗一个月，什么都不明白，就组织查经班了，领着大家读圣经，要讲，我又不会讲，那怎么办呢？我就叫大家读完了，每个人说说你们对圣经怎么理解，那真是。哎呀，现在想想很糟糕啊！圣经不是每个人一人一个意思的，这样把圣经简直弄糟了啊！那个时候就这么带，当然我知道是神的怜悯啊，神有恩典有怜悯，但不等于那个方法就对。我记得大家就讨论，我也不会回答那些问题。而有一个这个从国内来的一个，也是一个硕士研究生，他蛮聪明的一个男孩子，从四川来的，然后他就说。他说以后到天上去多寂寞呀，那个不是永恒吗？永恒那是老长老长了，那多长呢？比很长还长，那天天干什么呀？他说在那儿也不打工了。我想他真是打工打惯了啊，乐意打工，到那儿是不打工了，但是我又不会解释，然后其他弟兄姐妹也不会解释，大家就跟他开玩笑说，那你还是去地狱吧。因为什么？那地狱比较热闹，什么人都有，你不寂寞。他说：“那我也不敢去。这圣经上不是说了吗？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我怎么敢去啊？”那个时候想就是长，实际上不是的，永恒不是长也不是短。为什么呢？当我们慢慢信了主以后，我们学圣经才知道，其实永恒不在时空里面，长和短。寂寞等等，这都是在时间里的概念。没有时间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寂寞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是在有限的时空里面产生的感觉。永恒是在时空之外，是描述时空之外的，它没有时间的感觉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为了想说清楚一点，就是说永恒就是永远的现在式啊，永远的现在式。就是你不会有很寂寞，但是即便是这样，你也还是用时间概念在解释。你说永远是现在时，你这个现在时就是个时间概念。所以呢，我必须承认，我站在这里，我仍然说不清楚啊，真正的这个永恒是怎么样描述啊？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去过啊，那个超时空的啊。但是呢，有一点圣经告诉我们了，这个永生是什么？啊，这个永生到底是什么？就是在这些经文里。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永生 就是新生，这一点是真的啊。至于是长和短，那个是什么感觉，我们还说不清楚啊。但是绝对不会有寂寞的感觉，因为你在时空以外了，那个时候啊。那么它是个新啊，永恒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从今天就开始的，一直持续到永恒。因为永恒是不能由时间隔断的，死亡也不能隔断它，这就是基督徒那个永生啊。永生的生命它是从一信主那个时刻就开始了，它是有开头但是没有终了的啊。神呢是没有开头也没有终了，无始无终的。人是有开头啊，有永生的人有开头但是没有终了，就一直从我们信主那一刻就开始了，和永恒连起来了。我们那个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就已经开始，死亡也不能隔绝它，然后一直持续到永远啊。那动物就是有开头也有终的，有始也有终啊。但信主的人是有始没有终的，所以呢他是一个新啊，不是那个老生命一直活着。如果那个老生命一直活着，你自己都烦死了，对不对？是一个新的生命啊，一直活着，是一个改变。那么下面呢，大家都愿意听见证，我也跟大家分享分享我自己的见证啊。这个新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啊？这个永恒的生命啊，是新生。那么我自己刚刚信主那一段哈，我不是说这信主十几年了啊，这我93年信主的啊，也有16、17年了哈，这个时间。那么呢，不是我这么多年的改变。那么我讲不完的啊，基督徒的每一天都有变化的，都是新的啊。我只讲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几个明显的变化，很明显很突出啊。刚刚信主的那一段时间啊，我觉得第一个改变呢就是平静啊，也就是基督徒常说的平安啊。所以这一个新的生命呢是一个平安的生命啊。我自己那个时候不会描述，就是里面出奇的平静，非常的平静，是我没信主之前啊那30多年没有经历过的。我记得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啊，我们这一代人呢其实机会不多啊。我是70届的初中毕业生啊，文革的时候我小学啊，我是12岁，小学5年级，所以大家知道我多老了哈，叫人不要小看我年老。保罗说叫人不要小看你年轻，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是瞧不起年老的，不是瞧不起年轻的。那个时候人都要花钱把自己打扮的年老一点，所以保罗在圣经上说提摩太，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现在人都花钱把自己打扮年轻一点啊，整个变了这个时代啊。神的话是不变的啊，所以呢，刚才在讲什么？讲到我在讲到我自己是不是啊？12岁的时候是就是开始文革啊，然后呢，以后就开始考大学等等。但是我12岁的时候，5年级的时候以后就没有正式读过很多的书，所以呢，七八届，我是78届考大学的。那就跟着这个初中的老三届还有高中老三届跟着他们一起来竞争，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我们那一代人的机会不是很多。可是我自己呢，实际上我是觉得我是在那一代人里面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说当时啊我还能够有机会进入考场，那是10年的人才啊，10年没招生，文革。那么一起10年的人才一起拥进考场，我还拥进去了啊。就是说那个时候一直是照着自己的目标啊奋斗啊，自我设计等等啊，我是这样的性格啊。虽然是这样，但是活得很累。我记得我没有出国之前，当时评副教授的标准 就是省级刊物上有一篇科学论文，在国家级的刊物上要三篇，国家级的刊物上一篇这个科学论文，省级刊物上要三篇，就是二级刊物，省级刊物上，这个条件就可以评副教授。那当时呢，我是研究生毕业是自然评讲师，进讲师，然后就下一步就是副教授。我刚刚进了讲师，我就把副教授的东西全部弄好，我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已经弄了，出了一篇，发了一篇东西。我记得那个东西发表以后，我们学校因为那个学校人才少，因为人比较少，一个小小的学校，所以呢我们的领导都很重视啊，同事好像也挺羡慕，可是我心里我觉得完全没有平安，里面更着急了，怕别人赶上来怎么办，心里想的就是下一步计划我要干什么，然后参与编教材呀，参与编书，多做点实验，多再发几篇东西，就是一直在计划这些东西，活得很累。虽然是有了，好像是很顺利的走了啊，已经照着自己的目标实现了，但是心里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安息，一直在想，在计划着，就是在信主那一段时间。非常奇妙，突然里面就像水一样那个止住了，平静，平静安稳啊！我常常去公园啊，我住在那个美国人家里，那时候到公园去啊，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与神交谈，拿一本圣经，一本荒漠甘泉，在那儿一读一上午，从来没有那么平静过。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突然静下来了，为什么呢？我的爸爸在天上，他比我肉身的爸爸还有能力，他会把最好的留给我。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那个心就非常的定啊。另外呢，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没信主之前呢，我们的那个安全感啊，我们的那个价值观啊，我们就都把它看成是我的成就，我的成就呢等于我的价值啊！你要是能写多少东西，你写多少书，你这个书就是你的价值啊！甚至呢，我们的财产啊、财富等等，都是可能成为我们的价值啊！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我们真正的价值不在我们的身之外，实在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在什么上呢？我记得以前我信主之前，我常常不明白，有一句话在读者文摘上看的，那句话说的是，在上帝的眼中，总统和乞丐是平等的。哎，当时我看了这句话就非常喜欢，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总统和乞丐能平等呢？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呢？其实人真正的价值是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人是彰显上帝的，人彰显上帝，这是人的价值。因为圣经上说人是上帝的像啊，人是他的像，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的，所以人真正的价值是人彰显了神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以弗所书那个新造的人里面说的啊，以弗所书4:24啊，大家回去可以查啊。神的形象就是他的仁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可是他把这个给人了。但是人犯罪堕落以后呢，人身上上帝的形象被扭曲了，所以不像神了，当人不像神的时候，人就活得不像人了，不大像人了。本来人有上帝的尊严和价值，那是上帝赋予人的尊严和价值，但是人破坏了，由于罪把它破坏了，那么总统和乞丐在哪一点上平等呢？因为他们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除了这一点，他们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平等的，所以进了主以后呢，整个的世界观、价值观、我们的哲学，整个的改变了，觉得 那个真正的把握是在他里面啊，对前途更加笃定，对命运更加有把握。为什么？因为不在我手里了才更有把握。人一直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实际上从来没有安全感。嗯，其实我们后几天我们还会分享的，那孩子如果要没有父母的爱和管教的话，孩子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你去看，越自私的小孩越不幸福，越不喜乐。越顺服的孩子，越听话的孩子，父母有权柄的孩子，那个孩子越有安全感，越喜乐。人也是这样，人一自私、自我中心、自己掌管自己，人就失去了安全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个布布那个什么 baby boomer 这一代婴儿潮啊，哈，这一代人最自由啊，性解放，这个什么也解放，这个家庭也这个什么都可以解放的，女权主义等等都是这个时候出来的。但是这一代的人的问题最多啊，抑郁症最多。为什么呢？人一自我中心，人就抑郁症了。人只有依靠上帝，那个真正的喜乐就来了。因为我们实在不是那个命运的掌握者，因为我们不是生命的源头。我们要跟生命的源头连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心里真正的笃定，对生活的那种盼望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我的第一个那个改变。那么第二个呢，改变呢，就是高兴啊，所以也是基督徒常说的喜乐啊。基督徒朋友常说，平安和喜乐是基督徒的两个特质啊。我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啊，因为以前呢，在我没信主来到美国以后，我实际上非常不好那段日子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孩子2岁半，在上海奶奶家带，奶奶70多岁。白内障啊，眼睛看不清楚，耳朵背听不清楚。这个孩子2岁半的时候非常的淘气，所以我常常晚上做噩梦，就想象什么呢？就是奶奶灌开水的时候，整个的开水都从我们孩子头上倒下去了啊，自己吓唬自己啊。虽然这不是事实，但是我想的非常逼真啊。然后呢，因为奶奶眼神不好，所以这个孩子跑出去了，一跑出去来了一辆车从我们孩子身上压过去了，就是自己想象的非常逼真。每次半夜噩梦醒来都是这两件事折磨着，所以我大概那个时候就是2个月的时间，我差不多掉了将近20磅这个体重啊。那个心情不好是减肥好像特别快似的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啊，天天就是要哭啊，晚上躺在被窝里都要哭一次，每天哭一次啊，过得非常不好。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人要带我去玩玩，上外面看看啊，我看见那美的东西我就会哭啊，我看见蓝天我就流泪，我说这个天是蓝一点啊，污染处理的好一点啊，但是这是美国的天呐，不是中国的天，和我没什么关系。然后看见加州那个很美呀，这个红花呀，很多花，那颜色都饱和度很强的，看着很漂亮。可是我说这些美的东西我看着和我没有关系，不属于我，属于谁呢？属于那些成功者。什么是成功者？有房子，有车子，有好的工作，有绿卡的那些人。我什么都没有，在这儿没有立锥之地。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在我住的那个房子旁边那个小道上散步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拿着那个水管子浇草，看我过来了，他就跑过来，他问我 Are you OK? Yes. 然后我就往前走，走走他又扔下管子来追我了，他说 Are you sure? Are you OK? 为什么呢？他看我要自杀的样子啊，我想那个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所以在那儿散步，他或者是什么大病，有什么大困难、大问题，我是那种的感觉。但是信了主以后，非常奇妙，我没有经过任何的努力，而且我的环境都没有改变，住的还是那间小屋，吃的也是那些东西啊，然后呢，家人也没有团聚，前途还是茫茫。但是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高兴， 就是信了主以后看见人就想打招呼，认识不认识都跟人家 morning 啊，自己都觉得自己奇怪，非常奇怪。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当我们的心改变了，整个世界在我们眼睛里不一样了，而且是真的不一样了，不是装是装不出来的，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变化呢，就是我觉得是超脱啊。其实这个新生命呢，或者叫超越啊，是一个超越的生命或者超脱的生命啊。我觉得我自己经历呢，就是至少有这样几件事比较超脱。第一个就是人际关系啊，我觉得我信主以后呢，其实呢，神是会提升我们的人格。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会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不大容易。因为当时呢，一在教会里听到嘛，常常听牧师说呢，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啊，无所不知的，但人却是有限的。你明白了这一点很有好处。为什么？当时我刚刚信，虽然不是明白很多道理，但是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呢，哎，跟同事相处的时候，哎，不大容易计较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有限的嘛，你不要跟他计较啊。只有上帝是无限的，神是全知的。其实神知道就够了嘛，公义在神那儿掌握着，你怕什么呢？所以他这个误解你一点了，说你两句了，没关系嘛。就以前我是非常愿意跟人理论的人啊，要跟你讲理要讲到底的。我不把你讲服了，我是不会罢休的啊。但是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没关系。当你跟人家不计较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人都对你都好了，哎，人际关系突然改善了，很奇妙的。这不是太经过努力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本质带来的。然后呢，另外一个超脱呢，就是能超脱这些，比方说基督徒不怕死这个观念啊，刚一信主就明白了，因为有永生了嘛啊，而且也不在乎说死啊什么，有一些字眼儿以前都特别忌讳的，那个时候就不太忌讳。我觉得不在于你说和不说，因为这个不是，这都在上帝的手里，你忌讳什么都没有用啊。神要接你去，你多一分钟都拖不了；神要不让你去，你想早去都不行。真的是，所以不太在乎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一个国内来女孩，她是这个做生意，然后想要在这边来到美国来发展，我就有机会想给她传福音，所以就也是陪着她去搬家呀，帮她去这个办安全号啊，这个考驾照啊等等，常常去帮助她，然后有机会也去探访她。那么有一天我去看她的时候呢，他就看着我，他就问我，他说：“赵丽啊，你银行里的存款没有我多，你住的地方也不怎么样。”他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他看得出来我是来做访问学者的，那是肯定是不行。我住的地方他也去过，他说你吃的也就那些东西，你住的地方我也看见过，你银行里存款也绝对没有我多，但是你为什么一天总是这么高兴？他不明白。那么我说其实我的盼望不在银行里。他说那在哪儿啊？我说在那儿。他说那能靠得住吗？这就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人都是眼见为实，你说在那儿那都看不见的东西，那怎么能靠得住呢？实际上这是人的想法，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刚刚相反。圣经上说眼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都要过去的，因为你看得见的东西有形体的，有一天都要消化，一定会过去的。但是呢，眼睛看不见的才是存到永远的，那个存到永远的才是最可靠的啊！这些能过去的你不要靠它啊。然后我说你说什么能靠得住？你眼见为实啊，你谈过恋爱，因为他给我讲过啊，他遇到过一些挫折。我说你谈过恋爱吧？你谈恋爱那个对象那个人实实在在的看得见吧？看得见，摸得着吧？摸得着。我说那爱情靠不靠得住？哎，靠不住，靠不住啊！他马上就说靠不住啊，因为他知道了，他知道靠不住，所以没有什么是可以靠得住的啊。其实呢，基督徒如果把儿女看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那么在你的产业里面只有儿女，你把他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这个儿女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所以如果我们有时间，基督徒的父母，我劝大家多把时间给你的儿女一些是值得的，或者给你的配偶啊，他们如果认识神了，你们在天国会相见的。剩下其他的东西，你说我加班啊，那个千万千万不要因为暂时的工作而耽误了你永恒的职责。因为你这个做父母做丈夫是你在上帝面前的职责职分，你那工作只是在世上我们养生的，当然我们在工作中也要为了荣耀神而做，但是你不必太过多的去加班啊，把你配偶的时间给孩子的时间全部都拿走，那个是很不划算的啊。这后两天我们还可以多多分享一点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超脱啊。那么最后一个超脱呢，就是啊，就是不太在乎别人的肯定了啊。我不是说我不需要别人的鼓励啊，我今天还是需要别人的鼓励，但是呢不特别在乎人是不是肯定你啊，只要上帝知道就够了啊。举一个例子，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啊。我记得在我出国之前，大概是92年初的时候，我们学院分香蕉啊，当时呢北方啊，我在大连工作，北方要吃南方的水果不像今天这么容易啊。那时候我们在东北要想吃到南方的香蕉要怎么做呢？工会主席两个月之前就要各个系各个教研师就要把钱收上去，收上去以后去组织人到海南岛去弄，得弄到车皮到海南岛调运香蕉，这车皮来了是差不多两个月以后的事儿，然后再通知我们去到学校拿香蕉。那个时候吃水果是这么分的啊。所以呢我们有一次我们就是分香蕉，那一天就通知我们说拿香蕉，我去了，我们就去了。我们教研室十个人，那天我看到十箱香蕉很整齐都摆在那儿，然后我们来的人呢就是都这样走一圈谁没动手，然后我也这样走一圈看看，我看到有一箱香蕉啊，这个香蕉都是封着的，用纸盒箱装的，中间有一个口，那个地方露出来的有一箱香蕉露出来的全是黑的，你就知道时间太长了，可能在路途已经烂掉了啊。那么这样看来看去呢，我当时我就很生气，我就马上就问这个干事，我说你为什么拿一箱烂的？他说不是我拿的，配给的，每个教研室都得分一箱烂的。听着就很生气啊。然后我就说那院长师分了没有？他说那我不知道。心里很不平衡啊，我知道领导可能没有，都是我们这些会有。然后呢我一看啊，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是我知道的啊，我也是一直这样做的，但是呢这个里面不一定做得到啊，外面可以做出来哎，但是心里头生气啊。当时我一看呢，我们居然是三个党员，那一天呢那两个党员都没有来，心里就开始啊，这箱烂香蕉要历史的落在我的肩上了，心里就有点难过生气了。后来我就想没办法，就是硬着头皮必须这样做，因为自己已经做习惯了，总是你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啊。因为从入党开始啊，一直当劳模的，这个心态已经形成了，这就固定我要这样做，这最不好的一定是我要拿的啊，已经知道了。所以我就忧忧愁愁的啊，对那个干事说，声音也很小，我说把那个烂的给我吧。结果他马上好，马上就给我了啊！哎呀，我就捧着这箱烂香蕉，我就往家走啊，一路啊，我气的，我这心里我就骂呀，我说倒了霉了啊！我当这个党员，我就得吃这个烂的啊！如果这回去这一箱烂香蕉找不出一个好的来，我这30多块不是泡汤了吗？ 那时候30多块钱就很多钱呢，啊，完全没有一个那个真的是要这样子要吃苦在先的那个心态啊。那么呢，我信了主以后，我住在富勒神学院。我说过我信主一个月就去读书了嘛，所以就住进去了，住到富勒神学院那个宿舍里去了。我们那个神学院呢，旁边有一个小餐馆，一个中国餐馆，一对从中国来的一对夫妇，在那边开那个餐馆。那么有一对新加坡的这个同学去给他传福音啊，但是他们的中文说的不清楚，只会说英文说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就来找我说你愿不愿意给你中国的同胞传福音。我说愿意，他说他们是从北京来的，你去看看他们。我说好啊，然后我就预备去。我打过餐馆，那时候我刚来做访问学者，我也去做餐馆，我知道下午2点那个到4点这一段是人最少的，所以我就选那一段时间。那个时间我就把那个海外校园杂志啊，还有一些福音单张小册子，我就背在书包里，然后我就去了。去了我就看那个黑板，那个上面那个 menu， 可以吃点什么，买点什么东西哈。如果我什么东西都不买，我就一直找人家说话，这样人家会不高兴的。那我就看找最便宜的啊，因为我第一个学期的学费3000块，我当时我自己手里有3000块钱，是我打工赚的，有3000块钱，我去神学院第一个学期全部都交了啊，因为住了3门课，你知道神学院的学费是最贵的啊，住了3门课，然后再交伙食费，再交什么就差不多了，所以那时候手里就没有几个钱。另外不想让教会弟兄姐妹知道，因为信心小，觉得我知道我读神学，我的家人在中国如果不安全怎么办，就是没有信心啊，害怕，所以呢不敢让别人知道。那个时候呢手里的钱很有限了，所以看着那个找最便宜的，一个春卷一个 order 的春卷有2只，再 order 一碗汤啊，所以这2样加起来3块钱啊，3块钱。然后呢我这一碗汤我就照1个小时那么喝啊，慢慢的喝，看他闲了的时候，我就请老板娘，我说你过来休息一下，然后就跟他聊啊。他一个女儿10岁留在北京，我一个女儿2岁半留在上海，我们两个有很共同的语言啊，来谈。然后呢走的时候留下海外校园杂志，然后叫他看，然后再下一次去就请他分享这里边的文章啊，这样子。然后走的时候呢再留2块钱小费，其实不必留那么多啊，3块钱东西不必留2块钱，但是我想什么呢，因为我老找他说话嘛，留太少了下回不搭理我怎么办啊，所以留2块，5块钱传一次福音啊，我要花5块钱啊。那个时候呢不是每周都能去啊，要等着差不多有余付5块钱的时候我就去一次啊，有时候2周有时候1周，这样差不多2个多月。有一天，那天下午不知道怎么样，我就在读书的时候突然就有个感觉啊，就是说今天如果去看他会信主的。哎，当时我说真的吗？他真的能信主吗？哎呀，那信主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我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带一个人信过主，所以我就赶快去找那个新加坡那个同学，因为他介绍我的，我就想让他去带着他信主。结果一去找他不在，然后又找了几个同学，我认为他们都是比我这个属灵前辈的，在我前面的，我去找他们，请他们去带，但是都没有找到，就剩我一个人了。那没办法。我想想去不去呢，那还是去吧。哎，我去了，结果非常奇妙，那一天真是神预备的，从2点到4点钟这段时间一个客人都没来，就是我们两个。我就是跟他讲啊，我虽然知道的不多，但是就有机会我就全部的跟他讲啊。然后我们讲的时候，他的丈夫和那个大厨都远远的在那边听着啊，虽然没过来他们都听到了。然后讲完了以后我就问他哈、啊、 跟那个带我信主那个姐妹一样的方式，学着那个姐妹的样子问，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她马上就说愿意，非常坚决。哎呀，我那高兴啊，我马上为她祷告，带她祷告认罪啊，我说一句，她说一句啊，然后带她信了主以后，又为他们餐馆也祷告，求神祝福他们，让他们都能够信主啊。然后我高兴到一个地步，我说给我叫一个菜。去了这么久从来没叫过菜啊，第一次啊。然后他说好，我给你 special discount。 然后我说你好，你打包吧，打包回去吃啊。打好包我就拿着那个菜走，从那个餐馆出来，离我们宿舍两条街的路啊。我走出来不知道是走出来的，好像是飞出来的，那两条腿那个轻松啊，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带人信主是什么滋味啊。那我那一次真的是那个高兴啊，一个人可以永远不死了，而且永远不死了，他永远不死了，而且我在那里有一天我和他会见面，那是什么感觉？哎呀，真的是从来没经历过，非常非常的高兴，就是轻飘飘就这样飘飘飘飘出来啊，这样一边走，我就想，这是谁呀？这难道是我吗？这是赵丽吗？不大像啊。我虽然不是特别自私的人，但是我也没傻到这个份上啊。啊，他信主了，我这么高兴，然后每次给他传福音，为了他的好处，我花五块钱。从来没有，虽然是以前也是说知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但心里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呀。这一次我怎么了？这是谁改变了我？我妈不可能的啊，我先生更不可能，领导不可能，老师绝对不会。谁改变了？当时就不认识自己了，就是这样一个感觉。最后我就想到，只有主耶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他是从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是一个本质的改变，他不是一个外在的，虽然是那些党章党纲在那儿要求着，所以外在的这些行为上也会照着去做，但是里面心不甘情不愿。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又重温了一遍那个焚香蕉的经历啊，那个经历非常的真切，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就出现了，心不甘情不愿，外面做到了，里面做不到，不可能的。但是我给他传福音，我的牧师根本不知道呀。为什么？因为我不需要牧师知道啊，一切祝福都是从上帝来的，我做又不是给牧师做的。要以往我做点好事，如果领导不知道的话，我就得想想办法启发启发他，或者提醒提醒他。为什么？因为领导是有限的，你要不告诉他，他真不知道。有时候啊，神他不是，侍奉神就是有这一点好处，侍奉神你心里不累，因为你不用想着总让别人知道，你要总是想告诉别人，其实你活得很累。你给领导干，你就是活得非常累。侍奉神的一个好处就是，你越是背后做的好事，神更纪念，他在明处报答你，这个是圣经上说的，所以不需要，只要他一个人知道，神自己知道就全够了，一切祝福都从他来，都在他那边，那个时候，自己我知道了，这是一个生命，只有生命能赐给人生命。因为这位永活的神，独一的真神，他是活的，他能带来生命。没有生命的东西，这个理想再好，这个主义再好，都是不会带来生命。可能这个道理也很好，但是它不是一个生命本质的改变。当那个生命的本质进来了以后，我们知道自己不一样了。虽然以后我们有时候还会有软弱，甚至也会有跌倒，也会有失败，但是 你永远不会与主的爱隔绝了，因为你在他的手中，他不会放开我们啊，我们的意志大不过神的意志，他会一直保守我们啊，一直到我们去见他的日子啊，属他的人他都保守到底。所以今天时间实在是不短了啊，我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啊，靠着神的恩典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盼望我们有生命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得得更丰盛啊。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福音朋友们，我也盼望你们能够得到神的生命，得着这个他的极大的恩典啊，他的救恩啊，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智慧的人生啊，蒙福的人生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当我们与你为敌的时候，我们顶撞你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我们的罪所流出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刑罚，使我们今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在基督里得享赦罪的平安。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也谢谢你把我的同胞还有我的众多的弟兄姐妹带到这里来。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主的家，在神的家教会里面，我们一同分享你的话，分享你的爱。主啊，这是何等的美好，我谢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永生。我也想在这个时候问一问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多少人是你已经受洗加入教会，你已经蒙了神的恩典，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的罪得了赦免，你已经受洗加入教会成为神的儿女，有多少弟兄姐妹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我看到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们，我想问问你们，今天我们一起听了神的话，我们也听了一些见证，我们愿不愿意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如果你愿意，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在这个时候，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的福音朋友，如果今天我们一同读了神的话，你听了分享，若是神的话开启了你，圣灵感动了你的心，开启了你里面的心灵的眼睛，使你看见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也是一个有限的人，你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从此愿意悔改到他的面前归向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请你举手。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说今天你听了神的话，虽然你还不完全的明白圣经里还有很多道理你还没有学习，但是你愿意带着你心中的疑问来凭着信心接受主，若是圣灵开启你的眼睛，看见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愿意带着你的疑问来接受主，让圣灵内住在里面帮助你明白你的疑问，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今天不是人在这里呼召你，是神在呼召你，他已经等你很久了。 你愿不愿意，如果神感动了你的心，他开启了你的眼睛，他让你看见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说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我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请你举手。感谢主，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特别为着刚才刚刚举手的那五六位的新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相信这是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动工和运行，若是你不吸引人，没有人到你面前来，没有人能口称你为主。主，我相信他们是你的选民，主你既选召了他们，主你必爱他们到底。主，我求你赐给他们渴慕你话语的心，也为他们预备属灵的家，让他们在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让他们也成为福音的出口，基督的精兵。主啊，为你名的缘故，求你为他们开通达的路，让他们心中挂念的人和事，主啊，求你为他们成全。主，我把他们仰望在你手中，主你必要带领他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主，也为着刚才那众多的弟兄姐妹举手愿意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我也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他们有一颗心志，主就求你来成全他们，装备他们，当他们有机会传讲的时候，让他们传讲的清楚明白，让他们成为多人的祝福。谢谢主，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区成为你的灯台。主啊，照亮周围的人，把光明带入这个世界。主，照亮这个地区的所有的华人、中国人，我们的同胞，把他们吸引到教会来。主啊，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